找到喜乐的通关秘诀。中学的自己是一个爱打电动的宅女，我最爱玩的是一款名为《牧场物语：矿石镇的伙伴们》的游戏。在那里，我可以打造出我想要的牧场，布置我梦想的小木屋。在那个小镇上，我可以任意的去探索，和自己喜欢的 NPC 触发不一样的故事情节。在玩游戏之前，我都会习惯性的搜索攻略，我要事先知道游戏里面的 NPC 的喜好和常去的地方，那样我才可以和他对话，得到重要的情报，好开启有趣的剧情，去到下一个我想要的故事线。游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闷的，可是我心里清楚知道，游戏里的我想去到下一个目的地，就算在过程当中有点无聊，我心里都会充满着期待，因为我深知我想要的都会发生。长大后，我就不再玩这个游戏了。游戏里的主人公仍然活着，可是他已经完成了他在游戏里的使命，他已经变成了身价百亿的富豪，喜获他心爱的女子，和镇上的居民的剧情也已经解锁完成。对我来说，他的生活已经索然无味，毫无意义。在我放弃游戏的那个下午，游戏的主人公也永远停留在他的时空里，不会再前进。有好多次，我现实的人生也犹如游戏里面的人物，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定格，不懂何去何从。我不是因为完成所有的梦想而感到空虚，却是因为不懂为什么努力而失落。对于未来，我有一本写满愿望的清单的笔记本，那里有着我对未来的图像，犹如玩着闯关游戏，我按着计划一步一步去拼凑我想要的未来，并且带着盼望和上帝一起筑梦。后来有一天，这幅图像猛然被打碎了，我忽然对自己的未来失去期待。我每天睁开眼睛，心就空荡荡的，仿佛丢失了自己也说不上来的那一块。我情绪的按钮似乎已经卡机了，对周围的事情不喜不悲，我照常工作，照常服侍，喜欢的运动、阅读和写作也没有落下，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已经弄丢了人生的意义。其实仔细回想，当时失落是有迹可循的。那段时间我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关系，面对工作上繁重的压力，再加上许多的自我怀疑慢慢侵蚀我里面的盼望，生活里一片一片不起眼的雪花落下，然后毫无预兆的下雪崩就发生了。我失去里面宝贵的喜乐，我突然觉得我的日子已经遗忘，看到尽头，不会再有新鲜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里。玩到无聊的游戏可以罢玩，可是过得乏味的日子还得继续走下去。诚实地说，我依然还是在慢慢找回生活的热情和培养我的喜乐，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向你分享这段日子上帝对我的一些提醒。一，在试炼中喜乐。雅各书一章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，应当看作是极大的喜乐。作者很诚实地告诉我们，在一生中一定会遇到试炼，而且还不止一种试炼，而是各种。如果我们认为一定要等到试炼过去，或者没有试炼了，我们才能喜乐，那喜乐将会是我们一生都难以得到的。上帝会带我们避开试探，可不会让我们躲过试炼，因为唯有经过试炼的压榨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。一颗红豆经过碾压，它的里面仍然是红豆。透过试炼，上帝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深处在隐藏些什么。在我失落的日子里，我发现我内心充满许多的自我怀疑。纵然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姐妹，可是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破碎的。 别人看到我不是真正的我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从来没有以上帝的眼光看过自己，接纳自己。如同圣经里的雅各，前半生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抓抓抓，后半生才突然惊觉，他用力抓取的犹如流沙，从他手里流淌出去。因为我常觉得不足，于是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可毕竟人生不是一场可以照着攻略就可以完成的任务游戏。当事情的发生不如我的计划，我彻底陷入崩溃。那如何可以在各种试炼里培养喜乐呢？喜乐不是找到的，是需要主动培养的。二，保守喜乐的心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经常记着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要保守喜乐的心，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看试炼的眼光，把每一个季节的试炼看作是我们的朋友，因为试炼会在最终给我们一份特别的礼物。比如说，我在属于我的试炼里认识到最真实的自己，一个自卑的自己，于是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眼光，去接纳自己的好与不好。找对的人聊一聊，可以帮助我们转变看事情的眼光，从而培养我们的喜乐。可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习惯找错误的对象聊我们的情绪。在我的经历里，我经常找的对象是我自己，这是错误的选择。因为越和自己聊，我的心越陷入低谷，最后只能任凭自己瘫在地上爬不起来。但是找主耶稣基督聊聊，可以帮助我们回正确的方向。三，专心等候。箴言三章五至七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喜欢一位牧师分享的一句话，喜乐等于耶稣的能力大过你此刻所面对的。当问题来临的时候，让上帝的声音大过你内心的声音。在我的经验里，上帝真的会回应我许多的问题，虽然不是当下立刻得到答案，可是在某一天，上帝会透过一个人，一句话点醒我，引领我去到下一个阶段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等候，等候不容易，要熬过这个阶段。灵命成熟的属灵同伴至关重要，我有一群很爱我的小组组员，在他们面前，我可以放开敞开我的软弱，让他们为我带祷，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们要学会划界限，保守喜乐。使徒保罗身处监狱，受尽折磨，他仍然可以保守自己的那一份喜乐去赞美上帝。然而他没有让坏环境去决定自己是否该喜乐。也许我们可以在今天学会划下一个界限，去保护我们的喜乐。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喜乐？什么事物是绝对越不过，会偷走你的喜乐？生活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让我很快乐，一件好看的上衣，一部动人的电影，一个好心人送我的蛋糕，这都是上帝给我的礼物，我们都可以享受。可这不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来源。快乐是短暂的，很容易被外来的事物摧毁，而喜乐是当我们坚持不下去时支撑我们的燃料。四，记住自己的身份。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试炼会为你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，那就是更成熟的生命，让你毫无缺欠地培养稳妥的喜乐。大部分时间，我享受着手中工作的每份成果，那是我努力经营的回报，我因此而感到快乐。可上帝也提醒我，我的礼物要时常来自与他的关系。他乐于给每个孩子好的礼物，因为没有父亲希望孩子是不快乐的。 真正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从来不是拥有什么，而是知道自己是谁，并且忠心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。在我们失落的日子里，我唯一能够抓得住的是自己的身份，天父的儿女，和忠心完成我手头上的工作。尽管我不知道我人生的下一步在哪里，我固然在乎上帝是否回应我的祷告。我能喜乐，不是因为上帝很快回应我的祷告，而是就算他不回应我，我也可以因着他对我的爱而选择喜乐。上帝在乎我们的梦想，可他更在乎我们生命的成熟度，好让我们可以承载他要给我们更美好的一切。人生不是一场既定的游戏，你只能照着攻略去到特定的地方，开启你想要的剧情。人生是一场未知的闯关游戏，上帝给了你指南、圣经和圣灵去解锁人生的无限可能。爱玩游戏的我，预先喜欢看攻略，提早做计划，得到我想要的宝藏。可是上帝从来不预先告诉我人生所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他让我有选择的机会，每一个选择都让我有新的看见，慢慢建造那在我里面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喜乐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对未来没有一幅清晰的画面，可是我相信上帝是比我出色的编剧，这场游戏比我童年玩的游戏还要惊喜。我们需要做的是抱着我们的喜乐找到通关秘诀，闯过眼前的每个关口，在游戏的最终章，我们会找到上帝预备我们的宝藏，一个超过我们期待的宝藏。